血管病，他的血病呢和流浪的非常紧密。那还有女娲补天的时候，他也用彩色的泥土造的。那对中国来讲，我们如果对一个就是有这样子传统去用这种观念的人来说上帝的创造，就是怎么样去对他们？
我们早期的思想里面呢，啊，对那个啊，这个你啊，这些思想是神话故事是不看重的，神话故事看重是到比较后期的事，啊，早期的思想里面呢，啊，比较多的是一个上帝的思想，啊，上帝的思想，所以我们把圣经的，翻圣经的人呢，他们就问了中国人最早期对创造主的思想是什么？那从上书跟去看是上帝，哦，所以上帝这个词是从那个最古老的啊，这个古书来的，就是他们。啊，最主要是讲上帝，啊，他最古老的想法是有一个统管万有的，那一个就是上帝。那但是不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那一个，不是哦，不是。所以在这个古代的经书里面，他们强调的是有一个上帝在统管，但对他的认识不太知道。直到他是一个，啊，是一个，啊，会赏善罚恶，但是呢，也不是形式，也不是恒常的，是有他的变，常中带变的，哦，但是无论他怎么变，他总是行赏善罚恶，懂他的意思吧？就是说他有一个统管万有的上帝。然后他整体来说他是赏善罚恶的，但是他不是很明确的很快的去赏善跟罚恶，但整体是这样，你从生命的历程里面去看到他在统管，这是古代人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讲啊，上帝不常啊，为善降之百祥，为恶降之百殃，这是上书上面的话。所以
请问说我们有自由意识，让神给我们有自由意识去，要从我心里去相信他。即便是如果是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他们后来也有可能有不信神的吗？是不是？
基本上来讲啊，不会不信神，是那个信的就是信神是这样说，就是能不能把上帝的话当成那一个最高的准则，或者最高的决定，或者是最高的权威，重点在这里。就是人最大的难处是不是有没有神？有没有神比较简单，这是雅各书上讲，对不对？魔鬼也知道有神，所以不是难处。上帝是什么样的神，魔鬼都知道，所以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能不能把上帝的话当成最高的，啊，必须去顺服的，不能够违背，这个最难。
所以还没有吃之前，夏娃就没有把神的话当成是最高的原则。
对，就是一个。
吃，我们也有可能有人还是不相信神。
就是不能够，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上帝是这样说没错的，对不对？可是人是怎样？真是这样吗？比如我今天给你一个盒子，跟你讲你不可以打开，打开一定有危险，那你假设你说好啊，我们就不可以开放的，对不对？可是同样的下一个心意来了，真的吗？人的问题是这样。
谢谢李哥，我觉得的确是真的，要说顺从神的意思，不如说我们都经常顺从自己的意思。像那个造神，我会觉得很好笑。 啊、人就去创造一个神，然后就喂他吃甜的东西，喂他吃啊，回去素食，然后就试图去操纵神。然后还有我听很多，像最近那个妈祖那个，然后我听他们说什么上帝，就是天公啊，他们有轮子，他现在轮到关公做上帝。
对啊，这个都是人用人的思想去想的，所以人的问题还是一个，所以蛇当年。魔鬼当年很聪明，魔鬼一直认为上帝的计划做不成，这个是他对上帝的挑战。上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活出我们的样式。那魔鬼认为上帝你这个是做不到的，这是他对上帝的挑战在这里。他认为上帝可以按他的形象造人，可是造出来的人一定不会活出他的样式，那这就是他向上帝的挑战。所以挑战的结果，上帝就让他去挑战，所以果然他只第一次试探人，人就怎样，人都真的造，他认为他对啊，你看到没有，他认为他对啊，就是魔鬼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认为上帝你这样的心意是什么？做不到，然后他就去挑战了。那果然怎样？才第一考第一题就倒了，人果然就不听上帝的话。那魔鬼以为他胜了，其实没有，因为上帝的创造还没结束。上帝只是一个开端。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还要重生？这都是神的一个旨意在当中。人一定是经过这一段以后，我们才真真实实的去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基督联合，一定要跟基督联合。我们如果从基督当中分开来，我们一定做不到。我们一定是跟基督联合，才能够真正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基督讲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这个是不能改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个，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信仰，不是，我们是跟基督怎样联合。那我们既然跟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也跟基督徒怎样联合，这也不能改的，因为你脱开了你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啊、我们人，上帝可以给，需要一些时间。就刚才稍微问的，啊，人如果不经过这些人，不太知道的。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可以，但上帝花很大的代价给人看，他很辛苦，他要忍耐很久，忍耐很久。啊，以上帝的公义，上帝试了好多次。上帝跟摩西讲这一群人我不要了，摩西说不行不行，然后后来他们又惹上帝生气了，然后上帝说这一群人我不要，摩西说不行，人家会这样说你是没有本事把他们带进迦南。所以摩西求了好几次，上帝都一直等。其实这也是上帝 有意思让人去体会，就是人就是上帝就一直忍耐，忍耐人，一直忍耐人，整个完整性就是要告诉我们，即便上帝花那么大的功夫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真正弥赛亚来，他们还是什么？还是不要。因为什么？因为弥赛亚不是照他们的方式来的，弥赛亚做的不是照他们的意思。所以我们人的问题还是这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让上帝做主。我们最后还是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让上帝做主，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意识去思想上帝应该怎样。
可是连上帝有时候都会生气说、啊、这批人我不要了这样子。那我们人在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跟上帝说这些人我不想管了这样子嘛，然后
有啊，
然后就是说
虽然说神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学基督一样是这样 ，OK， 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在那情境当中，我刚因为牧师说，对啊，上帝他都说，他都生气说以色列对以色列说这病人我不要。那因为有摩西帮大家求，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身边碰到一些人，我们就碰到一些状况，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你真的，然后你就很想说这批人这些人我不要不要，就是切割好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就把它先丢在一旁，上帝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然后我再回来这样子。
其实圣经很有意思。啊，上帝说不要，摩西说不行不行，对不对？然后耶利米跟上帝讲说，上帝我不要我不要，上帝说不行不行，对不对？耶利米有跟上帝讲我不要啦，是不是？我不要啦。以利亚说我不要火啦。其实神就是用这种方式蛮有意思的。所以当我们跟上帝说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的时候，上帝就说，上帝说不行不行不行。
刚刚他们说我们也可以发脾气说不要吗？
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哦，就好，那我也不管了，就你自己处理。
但是你要记得只能跟上帝讲，
哦，
不要跟人讲，
不能跟对方讲，
不能，
我也不要了，记住了。
你还是只能跟上帝讲，
上帝会救你。
不行，你还是要，你只能跟上帝讲，你不能拒绝的。
牧师有说过，我们要对上帝讲，就是只能对上帝讲，就是我们抱怨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你对上帝讲，可是你还是会想要有一个人，就是那样，那会这样会不会也是这样？会不会不讨神的喜悦？就是我好像碰到谁就去跟谁讲的。比如说大家在分享或是干嘛的时候，然后可以这样分享吗？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讲出来就觉得好像又不符合上帝的教导，你只能对我说，你不能，你不要去跟别人 complain 这样。可是问题是就有时候就会很忍不住说啊，就很想要去找一个人去诉苦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还是要找人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希望一个找一个真的可靠的人，是吧？真的灵里面是可靠的人，这时候他真的可以扶持我，是吧？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是可以听的，像巴拿巴是一个可以听的，有些人可以听，有些人不能，有些人你可以跟他说，他有那个容量去承接。
所以彼得祷告的时候可以跟上帝 complain 吗？
可以啊。
可以跟他 argue？
可以啊。祷告是祷告，记得祷告就是真心，知道吗？所以祷告第一个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你觉得就是这样啊，你就觉得受不了啊，你就觉得怎样，你就真的讲啊，要不然就真的讲没有关系，知道吗？你就可以
被教导，就是说每次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感谢主，然后就是有时候心里就是那种愤愤不平，感谢不出来，然后想要跟主在人说一些那个就是有点这种抱怨啊、argue 啊，或者甚至那种，我看圣经上好像有啊，
有啊，圣经不叫我们把这个东西不讲，你可以讲啊，你可以跟上帝讲，上帝我真的很不高兴，我现在受不了了。那你再不做事的话，我就跑给你追了。你都可以讲，没关系，但只能跟上帝讲，不要跟人讲，人会不安的。所以跟上帝真心表达没有关系。不过有一个，就表达完给上帝说说话，不要表达完你就走掉了。表达完就跟上帝讲，看你要怎么办。这个。
怎么样知道上帝跟我们说说话？
怎么样知道？有些时候，你如果半夜醒来想到一个很让你心里面过不去的事，你就跟上帝祷告，然后讲完了以后，你就上帝，你就跟我说看怎么办。那有些时候你就等一等就睡着了。那我有时候等一等，你就发现，哎，上帝给你一些思想，一些意念。一些神的话，或者一些路的开通，这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天使说不可杀你的儿子，那不可杀我儿子怎么办？那他就看到神就让他看到一只羊被卡在那个树里面，对不对？这就是看见。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我们问完话了以后，上帝会用一些路径给我们看，一些作为给我们看，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话给我们看，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圣经的画面给我们看，这都是他的回答。
下去之后，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主啊，这个人是你要给我的哈，你要帮他改变哦，要不然你要给他一个他真正的牧者这样，因为我已经牧养不下去了。
啊，我们就是，即使会上帝会怎样，我不敢说，因为我们真心是要紧的，真心是要紧的，因为我们只能真的跟上帝表达我们的心意。那神会让我们知道，啊，接下来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啊，再回到圣经上来。那刚才我跟大家提的第十四章这边，我们就继续的记得哈，啊，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啊，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事。因为是他们就要信，不是他们就要反对到底，啊，没有中间可站，这是犹太人，啊，对这些外邦人来讲，他们很容易把耶稣当成他们所信仰当中的一个神明，也就是说人容易用自己原来的宗教观念套到基督教的信仰上来，这是人最容易的，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些观念嘛，套过来比较快，那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不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去拆毁过去的，然后重塑一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去认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明白说他到底是谁，救恩到底是什么，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所以在整个圣经的给我们启示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有两个问题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上。第一个就是耶稣是谁，你说耶稣是基督啊，那你就要问下去的，基督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思想一个耶稣到底是谁。如果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听他，是不是？如果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需要他就要救我，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去思想。所以第一个就是要问自己，耶稣是谁？对我来说，那我们读圣经也是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如果耶稣是基督的话，那我要怎么回应？这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生命就这两个问题。如果他是基督，那我怎么回应他？回应他，那我，所以我们就是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所以保罗因为不接受这些人的一个在当中向他们献祭，然后一直拦住这些人不献祭给他们。那这时候呢，又有安提阿跟以哥念来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来挑唆众人。所以挑唆的结果，你就发现人的心变很快，人的心本来把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当成神明，对不对？那突然之间被犹太人一挑唆呢，又把他们当成一个仇敌，那么就用石头打保罗。那打到保罗呢，他们认为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可能以前也发生过，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已经被石头打死了，没有气息了，就把他拖在城外。可是拖到城外以后，那门徒挡不住众人啊，没办法，就在那边围着保罗。保罗又起来了，又回到城里去了。所以这就保罗讲，他被石头打，被石头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然后被打到整个晕死过去了，然后 啊，拉出去啊，又起来，啊，又走回去。然后他就跟巴拿巴就到特比去，又传了福音，啊，然后再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因为他们又从那边要回安，原来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他们就兼顾这些门徒。第二十二节说要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告诉他们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啊，现在的基督徒可能比较被忽略的部分，就是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许多艰难，这个我说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比较被忽略，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逼迫，或者我们觉得啊，我们已经进神的国了。那在这边要提的就是我们在走一条道路是跟从耶稣的道路，知道吗？那我跟你们交通过这个观念，就是耶稣是带领我们要进荣耀，要进荣耀。那进荣耀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配得。那我们为什么配得？是因为我们跟从耶稣而配得，记得不是我们有本事配得，是因为我们跟从耶稣而怎样配得，因为他带领我们怎样进去，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一直跟着耶稣，知道吧？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信仰，所以比较正确的描述不会让人错误解读，是不是信耶稣？信耶稣他会用他的想法去信，对不对？你说你来信耶稣就要跟从耶稣，那就比较怎样 更不同的一个思考。那跟从耶稣就是耶稣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耶稣带你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对不对？因为跟从耶稣是跟着耶稣走嘛，所以耶稣要走到神的国，带我们进神的国，那我们就要跟着他进神的国。好，如果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就会经历许多的什么艰难，许多艰难。好，那我们会经历许多艰难呢，这边我也多解释一下，艰难是什么？艰难就是我们心灵所遭遇到的难处，内心遭遇到的难处，不单单是外在，外在是使我们去体会，使我们的心去体会那个难处，所以艰难比较多的还是指我们心灵遭遇到的难处，比如说有一些人要信耶稣可能蛮难的，因为家庭的缘故，因为父母的缘故，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经过许多艰难，那你信了以后还要很多艰难，因为他们一直在逼你，让你希望你不要再信，希望你不要照着你的意思你的圣经的方式活，所以我们会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一种。第二种艰难是我们自己的软弱的艰难，我们对上帝的话信不上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艰难，我们的艰难。那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软弱，就是上帝，我们有些时候不太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情境，所以神有些时候用一些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境况，这是第二种艰难。第三个艰难是为了使别人得福音的艰难。第三种艰难我再讲一次，是为了使别人得救的艰难，知道吧？上帝就让你很艰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你所遭遇到的艰难不是为自己的缘故，是为了使别人能够得着的缘故，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些艰难。所以你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带我，那上帝有些时候不说话，上帝说我就这样带你，带到什么？带到有一天因为别人因着你而信主了，你就要知道，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早一点跟我们说不太好，早一点跟我们说我们会骄傲，知道吧？ 晚一点让我们自己发现会好一点。所以艰难是这样，是艰难是这样，一个是有人阻挡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一个是成为别人的需要，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艰难。那我说了，我们进神的国是跟从耶稣，耶稣要带我们进荣耀，所以我们在走一条跟随主的路。那跟从，跟从就是我们的配得的地方，知道吧？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不要把我跟我的福音当作怎样可耻的，对不对？你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这个，我将来在父的面前也认同你，哦，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然后呢，你会经历许多艰难，一方面守神的道，一方面又经历艰难。二十三节，这是第一个在教会当中啊显立长老，然后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这个时间蛮短的，其实使徒们到各个地方传福音没有多久，对不对？啊，事实上没有多久，然后就从当中啊就找到一些人，他们对神的道特别有领受，特别能够教导人，也有一些啊圣灵的引导跟感动，还有一些好的见证，所以啊使徒们就在教会中立长老，然后啊为他们进食，为他们祷告，啊，把他们交割给所信的主。好，所以这是讲到使徒们再从那里回到庞菲利亚，在别家呢讲了道以后，就到亚大利去，从那边坐船又回到他们原来出来的安提阿，就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然后在那边回来以后，就跟众人啊述说啊神怎么样啊帮助他们啊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他们就在安提阿跟门徒住了下来。好，所以这样子就是啊保罗跟巴拿巴啊第一趟的啊布道旅程，啊，布道旅程。有没有问题？
你不要是刚保罗被打，我觉得这边写的好轻描淡写，是吗？就是因为他以为他是死的，一定是很严重，他居然都没有不需要疗养，不需要住院，然后就这样站起来又继续爬爬照这样子，我觉得太神奇了。
是很神奇啊！
对啊，
所以有没有去看一下有没有脑震荡啊？
都没有。
都没有，
对啊，
以前都没有啊，以前就是这样啊，就你这可以走就继续走。我们现在当然会觉得哇难以想象，我以前的古代的人大概就这样。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十五章，十五章比较长，我们先读到29节就可以，读到30节也可以。好，我们先读这一段来。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看到的都争辩论，众人不就并非叫保罗、巴拿巴得救，可被终止的人，为主辩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你们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证明给我一样，就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跟他们有。”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蒙福的主教上呢？
我们得救还是因为主耶稣的，我们看他看他怎么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我们要默默的先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你住的声音两个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刚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举百姓归于自己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同。
是你们听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宝塔的帐篷，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能南国人的归于神的外邦人，只要嫌弃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乐乐死的畜生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也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和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托他们，内容说：使徒合作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及一家外邦众弟兄平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他，搅扰你们，或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跟过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这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犯不顾性命的，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他们犹大亲口诉说这些事，用圣灵和我们定义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不要这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不安息，并勒死的牲畜和金银。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经过了参见，就下安提阿去了，就请众人交付书信。
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到了第一次传道回来到安提阿了以后呢，啊，接下来你就要面对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这个实在的问题就是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之间的差异。因为有一些人啊，从这个啊犹太啊来到安提阿，然后就要求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一定要变成啊摩西的信徒，就是他们一定要受割礼，受割礼才可以，要不然就不能得救。就是对犹太人来讲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当一个人啊，一个人信耶稣，如果他是犹太人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犹太人本来就在等候基督，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基督，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来了，如果外邦人信了耶稣啊，也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他们也同意，那下一个问题，那旧约要放在哪个位置上？他们要不要成为旧约的同样的成为以色列的身份，以色列民的身份？所以如果他们要成为以色列民的身份，他们就要怎样？受割礼，因为那个是立约的凭据。好，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个辩论了，一个非常大的纷争跟辩论。所以因为争论的结果呢，啊，保罗跟巴拿巴跟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共识。那这些人既然是从犹太下来的，所以他们说好，那我们就回耶路撒冷去，来跟这个使徒们跟长老们，哦，看他们的意见是如何。 好，所以这里使徒和长老就可以看到了啊，整个现在的犹太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是由使徒跟长老们一起负责的，所以主的兄弟雅各、犹大都不是使徒，是长老，是长老。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啊，从那边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不过他们都在沿路当中。都传说的讲述的这个外邦人啊，保罗跟巴拿巴都讲述了外邦人归主的事，所以众弟兄都很欢喜这件事。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第四节，教会的使徒跟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也述说啊这些上帝的作为，就是外邦人归主的事。可是这时候法利赛教门的这些信徒，他们就觉得还是需要受割礼，还是需要守摩西的什么律法，那这个事情就跟那个因信称义就冲突了。因信称义就冲突，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在那个时候对多数人还不清楚，还不清楚。他们是讲信是没错，对不对？可是这个信的规范到底是如何是不清楚的，或者说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认知这样。在当时的认为说你信那也很好信的，但你还是要怎样，有些人就认为说还是要受割礼，这样才完整。好，第六节我们就看他们啊，他们就起来开会，然后第七节辩论很久，就表示各方都有陈述，对不对？好，所以这些是保罗跟巴拿巴引起的，所以他们两个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是他们去传，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啊，可是犹太人会堂里面就有外邦人啊，那外邦人也信啊，是不是？那有其他人也外邦人也跟着信啊。好，所以彼得起来讲很重要几个啊，你们知道，彼得这里讲你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啊，在我们在讲一些有冲突性的东西的时候啊，讲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知道吧？好，你们知道，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啊，不是我要你们这样做，是你们知道，好，你们知道啊，是一个开端。好，神早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天福音之道。这个是哪一件事？哥尼流的事，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事，对不对？好，这件事情是彼得提醒他们，哦，他们当年哥尼流的事情的时候，彼得讲过了，讲过什么？他见过异象，一块大布里面有很多，对不对？让他起来宰着吃。彼得说什么？里面不行，在里面有不洁净的，对不对？那当时上帝就给他一个话，就是神所洁净的人不可认为怎样不洁净，所以彼得现在想到这件事，神所洁净的人不能当作什么不洁净，这是指什么？指外邦人。外邦人以前的律法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割的，对不对？现在上帝让他变成什么？一起的。好，所以彼得就先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早已经知道，上次在哥尼流信主的事，神已经拣选我，所以我跟你们讲，彼得是开门的人，知道吧？他是开外邦福音之门的人。然后所以第一个他们讲，他们听福音而且相信，所以他们得救是信福音，对不对？第二个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第一个你们知道，第二个上帝知道。好，所以彼得讲第二个上帝知道，知道人心的神，人心的神。好，那么呢，第二个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和我们一样。好了，彼得就讲要紧的事了，这些人我是被拣选的，他们也是被拣选，因为圣灵有印证，对不对？好，彼得先讲这个，你们都同意这个事，因为你们都知道这样，上帝也这见证的给我们看，他们都是因着信怎样得着的。第九节，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 他们我们，彼得就强调了，当时已经讲的是主所洁净的，人不能当作什么不洁净。他们怎么洁净？是因着信，因着信。那么第十节他就说，为什么现在要他们受隔离？好，这就观念关键了。他们已经洁净了，不是因为隔离，没错吧？他们已经洁净，不是因为隔离。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求他们受隔离？所以彼得就是有这个问题问他们。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洁净了，而不是因为受隔离，那么你要他们受隔离有什么意义？因为以色列认为不受割礼就不洁净，可他们已经怎样洁净了，没有受割礼。好，那还要不要？好，那彼得接下来讲这一句话是要紧的。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护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面？这就是律法。彼得这里讲得很清楚，律法是我们所不能护的恶，知道吗？我们所不能护的恶，不是只讲割礼，因为割礼他们都受得了，对不对？但是受割礼下面有一个就要遵守摩西的什么律法。但是彼得在这里讲很清楚，我们守不上律法，这个是跟法利赛人最大的冲突。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可以怎样守律法，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守不住律法。我们守不住律法，因为你犯一条就犯什么重条，对不对？这个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认为我们已经守很多条，所以我们就怎样算守律法。可是圣经的观念刚反过来，你只要犯一条就怎样犯全部。所以彼得这里讲，如果我们还要人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试探神。上帝已经说洁净了，那我们为什么又要他做这些事？所以不要把不能护的恶放在门徒的什么颈项上。好，十一节就是做一个结论，我们得救是因主的恩，人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什么信，这是保罗后来讲，对不对？好，所以保罗后来就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在以弗所书讲，他已经用他的身体把中间隔断的墙怎样废去的，拆除掉了、这个墙是因为律法筑起来的，对不对？都拆除了。好了，十二节众人就不说话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说什么了，这就都是事实啊、彼得是领袖啊，那彼得自己要起来说话，他不能默不吭声，他不需要说他的立位置在哪里，所以彼得在这里讲，上帝给他的带领，上帝给他的作为都很清楚啊，所以彼得在这边就讲好了。接着巴拿巴跟保罗就继续讲上帝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他们更加的去确认这些事都出于神。好，既然都出于神，那雅各是最后，他们比较看重雅各，很奇特啊。彼得依赖雅各啊，最后他们比较听雅各的话。你会发现，最后做结论的是谁？雅各。
雅各是耶稣的
弟弟。对，这个雅各是他们比较听从的，所以雅各后来写了雅各书。好，雅各就说啊，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大家也听他，他做结论啊。方才西门啊，怎样述说神怎么眷顾外邦人啊，选取百姓归自己的名下。十五节，他众先知也跟这个意思是什么相合啊？所以这个很要紧。雅各要知道啊，旧约圣经的意义，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引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啊，他就引用了这一段话。这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啊，九章最后的，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啊， 这是使徒呢，最后讲的，这不是使徒，阿摩斯先知，先知最后讲，最后讲的话，第十一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段话跟雅各用的不太一样。好，我特别把它念一遍，你们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在哪里？你再看雅各写的，我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对不对？这些都一样，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阿摩斯没有这样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怎样说的。好，所以阿摩斯的话为什么在雅各的时候这样说，大家也都认同。所以这一个就是以前的人以前的人这一个解释旧约的一个方式，他们是把许多先知的话叠加在一起，知道吧？叠加在一起。所以表示说什么这些话里面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是其他先知讲的话。其他先知讲的话，因为其他先知有讲这些话，这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前面这个外邦人寻求主，这也是以赛亚先知讲过的话，但是主要的是阿摩斯的话，他先用。所以这个雅各在引用这些话的时候，就讲到那日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讲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要重新修造，使成为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归到神的国里面，那么为神所建造，那么呢被神来得着，所以然后呢剩余的人是包括以色列的人，也包括什么那一些愿意因着上帝作为而信的什么外邦人，知道吧？好，我再讲一次剩余的人，这时候雅各引用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那些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那些愿意因着耶稣基督而什么归信的人。好，所以这个雅各就把这些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主已经讲了，将来他重新把大卫的国立起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归主，对不对？连什么？连外邦人也要怎样？也要归主。
也有一个说法是说雅各引的是七十四译本。
有这样写，对，有人是其实是一本是这样写，然后他会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是因为整个先知的话最后他不用以东了，不要把以东，就把以东换成什么从外邦人所得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可以看，就是很特别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的一些话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的时候外邦人归主的信息已经在当中 啊，很明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马拉基书的话。好，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了马拉基先知书的时候，已经把外邦纳进来做思考。然后你再看一下，再往后看一下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一章，那么呢，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你看马拉基书这时候已经把外邦的在当中蒙神的恩呢写在当中，写在当中。好，然后这些都是在幕后的幕后的这个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慢慢的会去思想，会去思想神在当中什么时候把外邦人归主的这些意念，慢慢的他们就可以从先知书里面重新被在当中被这个叫做什么被唤醒起来，唤醒起来。所以这些在其他先知书我们仍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本来都是给以色列的，可是到大卫的国度的时候都是讲列邦的，讲列邦。好，这也是撒迦利亚书，我们再看一处，第九章九节十节也可以。第九节说，西安的民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你的王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以色列人慢慢的到使徒的时候，慢慢去体会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从犹太人的王变成万有的主宰，万有的主宰。所以他们慢慢的去体会在先知书当中神给先知们的话到底是怎样，所以他们就会慢慢去把这些相关的话全部都归到他们的一个思想当中。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那我们重新思想，就是哥尼流的事情对于这一个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冲击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原因是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人一直在他们当中敬畏神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们很清楚，所以这个人怎样，问题小，知道吧，问题小。但是呢，到了这个保罗又传给这些加拉太的人让他们信主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信主，这冲击就怎样，很大了。你本来信主的人是在我们当中认同我们的人，对不对？那这样的人信主我们觉得怎样OK， 那现在你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也可以信主，那也可以信主，那犹太人就怎样，不安了，特别法利赛人就很不安了，他们到底要怎样然后 你又没有教他们律法，又不像哥尼流在我们当中还知道律法是什么，这样了解吧。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忧心，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对信仰的已经他们已经他们不是，他们不太能够体会体会就是神的心意真正的哪一个也借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而得着拯救的意思。所以这是慢慢一个过程，慢慢慢慢让以色列人体会的，或者是让以色列的犹太的基督徒去体会。所以对我们 外邦人来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对犹太人我觉得相对比较难一点。
们起来是既得利益者嘛，本来就是都是我的，就是那个掌管。
请问一下，那个犹太人他们也对旧约很熟啊，然后像旧约里面提到说，像刚刚那个牧师刚刚你有提到，就是那个马拉基书的部分说，他也提到说，我的名号在外邦被称为大能。那这样子为什么？就是说，这样对彼得来说，就是耶稣还要写一个意象给他，然后才让他，就是然后他才就是然后内心比较愿意接受去跟你们传道。然后还有说，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很熟圣经的人，对传给外邦人会有很大的？
都会有很大的震撼了。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就算传统信仰的人信耶稣，也有很大的压力。他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祖宗的问题，对不对？还是要同样还是面对祖宗怎么办呢？
我是说彼得啦，像彼得他应该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说也知道说外邦就是神，其实是所有人的神嘛，并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神。那他们为什么会就是说对于外邦人信，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为什么他们会有点挣扎？
他的意思是说，犹太人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那既然唯一的神，为什么外邦人要信，他们会那么拒绝？的意思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说，以那个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角度还是一个，就是第一个，他们还是有一个守律法的优越感，守律法的优越感。第二个，他们会认为，如果你不守律法，你是不是又得罪上帝了？因为人守律法守了几千年，突然之间觉得守律法没用，这种是很令人难过的事，对不对？
就很像我用功读书，好不容易考了90分，结果那个上课没在听又不用功读书的，一下子神说好，老师说好，全班都90分，那就说他没读书。对啊，就想说那我读那么辛苦，我是笨蛋吗？就那种感觉。
不太容易，我觉得人不太容易，人总是会分门别类，总是会分。
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有一个想法？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唯一的选民。然后他们在读旧约，读比如说，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他们想的模式可能还是那一种，征服了其他的国家之后，
对对对，
让神的名被显伟大，还是这一种征战的模式。
有可能也是一种同样的模式，就会因为，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的，我们想想看，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管教了那么多年，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活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民族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不听话，不够听话。
不够听话，听什么？那要怎样证明我们很听话？就守律法。所以人的想法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这么不听话，所以会这样。为什么不听话？因为上帝说的话没听。上帝说的话是什么？就律法。那我说这些就代表我上帝，我已经很听你的话，所以人的想法是这样子。那突然之间说，哎，律法不必守，那这样子突然之间就怎样？
崩溃。
是
犹太人他们有派宣教士出去别的国家传？
当然不用传，他们只对自己的。
可是他们没有上帝。
而且没有，他们就是上帝的话，只有拉比，那拉比之间的一个教导，但他们还是有一些，对，但拉比还是有一点点派系，因为有些地方他们还是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上帝给实践，就是说你要遵守这个。
对啊。
他给我们规则啊，是吗？
是啊，就给了。但是给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他几条都容易，就十诫里面你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大家都懂，因为这是道德律嘛，是不是？然后除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也可以，你不要再去拜其他的，好，这些他们都可以守。唯一冲突就安息日，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挑战的，一直挑战都是安息日。在以色列当中，他就是用安息日的冲突去选出那一个
那个律法的位置，然后他来的时候他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可能认为说旧约所有的教导，那个进天堂的最后一步是信耶稣，就是他们守了律法，然后再加上那个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他们最后的一步，对他们来讲是这样。所以但是他说，他对外邦人说，你根本就不用，你没有做前面的那些东西，我们就是直接的就得到那个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前面都没有做，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是这个原因。
他们会有很多冲突，哎，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难以接受的事。
像李哥，我们不懂得犹太教，他那个律法应该不只是十诫，
不止十诫啊，
他应该是很复杂吧？我记得他安息日从礼拜五晚上，我有一个犹太的朋友，他从
大礼拜
晚上就熄火，然后就开始都不能吃不能喝，然后什么
可以喝
啊，
可以吃可以。
可以吃吗？
不能吃，不能杀，不能点火。
不能点火，可是可以吃吗？
不能开瓦斯。
开瓦斯是关的啦。
也不能
礼拜五
按电
锅，
都不行啊。
然后可以喝，然后一直到礼拜一还是什么时候？
对，到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
一天。
我记得那个犹太人他说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早上？
啊，礼拜六晚上。
那他们还有很多的律法。
就是他们很多啊，很多规矩啊，他们还要守节期啊。还有这个不洁净的不能吃啊，对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实在
很少。
对啊，食物都要分啊，
像猪血糕我们。
然后他们比较难的是现在很难啊，现在如果你要当犹太人蛮难的，因为你衣服也不能穿那个杂的。
头发、脚垫。
对啊，然后你衣服上面要加坠子。然后额上要带经文，但是把它变成一个实质化。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说，你要常记得他的话。
你跟你说，犹太人他们十诫最不能守的是安息日。
不是，最容易起冲突的是安息日。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方式，耶稣就是来告诉你不是这个意思。
哦。
犹太人认为我是这样是守安息日，耶稣说这样不是守安息日，所以耶稣一来就挑战这个问题啊。对不对？犹太人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耶稣就医病了、啊。耶稣就做这个事啊。
以色列他们安息日连按电梯都不可
以。他不能按啊，因为会有火花。
对，对，
按电梯万一有火花，按电锅有火花，这又不能碰啊。
然后很冷的时候，冷气又不能关。
犹太人安息日可以做生意吗？
不行啊。做生意当然不能做啊，所以你看安息日会，他们是礼拜六休息的没有？安息日医院啊，你去台湾医院，他礼拜六休息啊。现在没关系啊，反正还有不是安息日会的，礼拜六就来上班了。我问过他，我说：“那你礼拜天没有有一些不是安息日会，就他们排班了。”好，所以我们啊这些放在心上，你就可以知道我们人还是要放掉一些以自己为思考，还是要回到上帝要的是什么。所以耶稣来还是针对安息日，一直给他们做一个思考。所以耶稣就讲一个他们从来没想过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什么主，对不对？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人错掉了，人认为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神不是，是为人设立的。同样的律法也是为人怎样设立的，对不对？那基督来叫人得什么自由？割礼也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来的我们现在是真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现在为什么不守律法，那你要知道，因为律法是为谁设立？为人设立。那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基督里就完全的律法，知道吧？在爱里就完全的什么律法，其实是在基督里。我再讲一次，就是如果我们有个观念，知道割礼是为人设立，律法是为人设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在基督里，知道吧？ 在基督，所以基督来就成全了什么律法，都被成全了，知道吗？所以耶稣说成了，我们是在律法下被定罪，在割礼下等候基督，那基督来了，这些都怎样成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去看待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因着信跟基督怎样联合？好，所以这是当时的人还不太能够体会，但是我们到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知道。好，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所以雅各说福音就是要给外邦人，对不对？就会临到外邦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就一直在那里。好了，所以十九节雅各保罗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不能够担的恶放在他们的景象上，是不是？啊，雅各也讲，啊，不要难为归乎神的什么外邦人。所以呢，那既然不要难为他们，那这些外邦人又要跟以色列的基督徒相处，那怎么办？那所以这些外邦人最好不要做一些让以色列基督徒很反感的事，知道吧？那这当中第一个，你不要进戒偶像的污秽，偶像以前那些的跟偶像有关的不要碰，奸淫当然不能做，还有什么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血，这几样很明显的东西不要去碰。好，那对，我们就要知道一下当时这几样的东西在当时很明显。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啊，进戒偶像的污秽，这个在以前比较重要，因为他们以前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偶像要拜，知道吗？然后东西都会先拜过什么偶像，然后会在偶像庙里面有很多活动，对不对？那这些外邦信主的人就要跟这些做一个什么切割，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不同意的。第二个，奸淫当然不行，因为以前的人这样就可以表示以色列人比外邦人在道德上要注意，或者在家庭上，因为奸淫主要是家庭夫妻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还是算比较看重夫妻关系的。这是我们可以看第三个，勒死的牲畜啊跟血，这是讲到说啊，这个吃这些牲畜的一个方式。那以色列人如果要吃这个牛羊是会放血的，这我跟你们讲过，不吃血呢啊，不是肉里面有血就不吃，如果肉里面有血就不吃的话，那就怎样啊，就没有东西吃了，对不对？好，所以不吃血的意思是指要放，把血怎样放掉，要不然你现在吃牛排这个三分熟就还有什么血啊，所以它是指放血，知道吧？就是他们杀牛跟羊是先把它的血怎样放掉，啊，放掉这个肉就是什么洁净的。以色列人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洁净的，放掉就好。那勒死当然就放不掉了，因为血没有放它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再杀它，它血液不动的，所以流不出来。所以啊，那所以就跟他们说这几样啊，不要去碰，这样就好。原因二十一节，因为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这些是以色列人看重的东西，所以呢啊，外邦的信徒啊，能够守这几样，守这几样啊，然后呢，让他们可以跟以色列的信徒怎样，可以在一起，可以和平相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就好，后面我们再来讲其他的。好，我们下次再来讲其他的。
请问一下，像他们这边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三样是，对，然后那个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后就有提到说，那个像吃偶像的去拜过偶像后的食物跟那个血之类的，那个就是说好像看信心的软弱，那就是说其实也可以吃啊，然后就是说别绊倒人嘛，对，那
那跟这边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教导。那保罗的是，怎么讲？就是说也是有权威性的嘛，哈。那不过我就觉得，这边好像是他们使徒之间的一个共识嘛，跟当时的基督徒的一些共识。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时候提到的那些，也是他们的共识。
不是。所以这个是在当时要让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可以度过这个过渡期的给的规则。好，我再讲，这是过渡期的，对不对？但是到我们现在，我们不会有这个割礼的因缘，所以不一样。所以保罗的书信还是告诉我们，新约的真实的上帝要的是什么。
那李哥，像那个我们常有人像祭拜完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吃。像我同事就会祭拜完的东西，他就说：“你要不要吃？啊，你是基督徒不可以吃。”
啊，就不要吃。
对，我本来想去拿，后来想一想，你是基督徒不可以吃哦，
不能吃，
就不吃。
因为为了他良心的缘故不吃。
对。
可是会不会是只是他不清楚，我可以不跟他讲？
啊，你跟他讲以后，他说他清楚了，你就可以吃了。
他不会清楚的。
我跟你说，即使他只要不清楚，你就不要吃。
他不会清楚，
因为这为了他良心的缘故。
他不会清楚，
他可是他的良心，我们不知道他的良心。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
他是道听途说，会不会？
因为他只会记得说你说可以吃，可是他不会记得说为什么你说可以吃。
除非这个东西就是保罗一直希望我们为了人的缘故，为了人良心的缘故，所以我们为了他的心，所以我们吃跟不吃，我们要以爱心为原则。爱心是什么？爱对方。哦，所以如果有一个同事跟你讲，这个拜过不能吃哦。那你说好，我不吃，好，然后你私底下再告诉他，啊，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吃？那你最好能够知道他到底懂了没？
对，
他如果都懂了，下次他就拿给你说，哦，这个虽然拜过，但我知道这个，啊，你们认为还是可以解决，那你就安心的吃。
牧师，有一次小时候，我妈妈就是邻居说啊，你们没有拜，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请你们吃，那这种可不可以吃啊？
他没有拜的，要给我们吃就吃了。
对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拜，没有这样食物，他
所以他也不会想。他们一般人也怕得罪神，知道吧？得罪他们不认识的神明，所以他也不会拿拜过的给我。只是我们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解释，那他们也都听懂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障碍，我们就吃。如果他们还是觉得不放心，或者怎样有想法就不要吃，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去吃猪血糕也一样，有人说这不能吃，那你就完了。不是你就完了，你那一天就记得就不要吃，因为他会有这个心里面会有障碍，知道吗？我们很多事情啊，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持守，知道吗？那我们为了爱人的缘故，我们约束自己，约束自己。
其实我听说，就是其实台湾有一些人，也其实也是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就其中一个神。
对。
就说你可能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信啊，然后你后来发现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其中一个。
这个这很有一些宗教都台湾我们的宗教最喜欢这样子。啊，什么神都拜，每一个都不得罪，他们觉得这样最保险，知道吗？有很多人观念是这样，啊，每一个你讲他都说好，啊，你要他不要他信，他都信，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反正我都不要怎样，都不要得罪。
是不是我们把圣经翻开说，那个耶和华说我是唯一的，其他都假的，那对他们冲击？
这个他们就会有一点不太开心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因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使徒行传上面的话语继续的做一些思考。也让我们看见啊，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些的 产生的一些纠纷，还有在外邦人当中的产生了一些的影响，也有在当中两边的信徒放在一起所产生的这些冲击，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思想，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也能够在当中真实的去体会你的心意，也在当中有一个信心完全的依靠你。主要面对这些都成为我们一个思想，我们在过程当中怎么样彼此的接纳对方因着人软弱的缘故，我们怎样彼此的担待，都让我们在当中有一些得着领受跟学习。我们都谢谢你的恩，知道你的眷顾引领在其间，我们的心就可以放心。我们感谢主，你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平安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Thank you.